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愿神通过今天的空中崇拜向你说话，我们的神是乐意和我们说话的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男女有别，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8到9节。哥林多前书11章8到9节。如果您需要今天的主日程序表，您可以在良友电台官网的右上方找到空中崇拜，您就可以搜寻到今天的主日程序表，跟着我们一块儿唱诗，一块儿来听诗班的献诗。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请会众一同站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一同进入今天的崇拜。来攻读使徒信经，再一次宣告并且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神灵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继续站立，我们一同用赞美诗第九首《赞父其爱》，一同来赞美我们在天上满有慈爱恩典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最深最奇妙极其深远无穷无尽的慈爱。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你儿女的名分，让我们得以享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要扬声歌颂你的作为，大声的赞美你。愿万国万民都俯伏在你面前，口称你是生命的主，独一的神，得胜的君王。我们一同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继续用赞美第167首《恩与大将》继续来赞美我们的三一真神。一起来，
心里不敢软弱的脸，飞接神我，随你蒙恩约为
我们的父神，圣愿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得着你一切当得的荣耀，求你将我们的目光单单定睛在你自己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受了何等深厚的慈爱，领受了何等奇妙的恩典。教会的主，我们将康牧师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赐给他属天的智慧，有能力的口，勇气力量，清楚方胆传讲你的话语，让讲的听的都同蒙福音真理的好处。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继续来敬拜的是雅金团契，他们要献的诗歌是我们是教会。谢雅金团契，好美的一首诗歌。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节翻到了之后，我们一同来念，请。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
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康来昌牧师，信息的题目是男女有别，我们请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神为什么要造人呢？神为什么要造男造女，要造亚当，要造夏娃，而且不多造一点，就造亚当夏娃。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神要人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就定下了这个制度。神要人生养众多，治理这个地。当然这是我们堕落之前神有这个心意，堕落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神的心意，我们常常破坏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在这方面靠主的恩典来做。神为什么要造男造女？那我们再把问题缩小一点，神为什么要造女人？神为什么要造夏娃？夏娃或者女人的被造，是为了要帮助男人遵守神的命令。如果没有女人，没有夏娃，男人或者亚当不能靠自己遵守神的命令。女人的被造，夏娃的被造，是要帮助男人遵守神的命令。如果没有女人，男人办不到，单独办不到的。哦，有圣经根据吗？有，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二章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十八节，耶和华应该是自言自语地说，哎呦，不行哎，不行哎，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你一定会吃的。如果你是独居的话，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从这经文里面看得很清楚，夏娃女人的受造是要帮助男人完成上帝的命令，或者谨守上帝的诫命。在上帝颁布了这个命令以后，上帝就做事了。这个人我告诉你不可以吃哦，然后想一想说不行不行不行，他一个人的时候很可能会吃，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十九节，和合本的翻译不是很理想，应该是这样翻译的，耶和华神就用土造成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这里三件事同时发生。第一件事情，上帝造了空中的飞鸟和野地的走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他用泥土造的，他用泥土造了这些东西，然后上帝把这些动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第一件事是创造，第二件事是命名。命名的意思就是神赋予亚当权柄管理这些动物，神赋予人权柄管理动物，这个我们能够懂。我们华人的文化大概也是这样，以前起码是这样，当家里添了一个小 baby 的时候，这个小 baby 的名字不一定是父母起的，一定是家里最有权威的一个，可能是祖父啊或者谁来起这个名字。当时所有的动物由亚当命名，就是亚当就是人有权柄管理这些。神创造这些动物，神让亚当命名管理这些。第三个动作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就是这是一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相亲啊！神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要他起名，这是一件事，要他看看这里面哪一个可以做他太太。亚当，这是这么高的长颈鹿，你觉得做你太太怎么样？这是这么大的大象，做你太太够吗？ 这是这么美丽的孔雀，可不可以做你太太？那人就是亚当，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没有一个都不是。我们也要说明一下，帮助不只是助手助教做的事，神要夏娃或者女人成为男人的助手帮助他，不是只是做他的助手助教，这是叫他做，对不起，如果讲的直接一点，神要夏娃做上帝。因为圣经里面特别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了，女人的特点，夏娃被造的特点，第一个，她是最后被造的。那么造上帝创造的过程好像越后的越精彩，越后的越复杂，女人是最后被造的，所以女人是受造物里面最好的，这样讲应该不为过。第二个，所有的动物都是用土造的，唯有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的，骨头比泥巴要有价值一些，女人的成分是比较好的。最后一点，女人是帮助者，相当于上帝。各位姐妹啊，你们受造是真的奇妙可畏，如果夏娃是如此的出色，女人应当如何显出神的荣耀呢？你们应该怎么把神的荣耀显出来？我们先要说，男信徒和女信徒有相同的地方，加拉太书也说在基督里不分男女了，男信徒女信徒有相同的地方，男女都有相同的阳刚之气，男女都有相同的勇敢之气，因为男信徒女信徒都是基督精兵，这个需要有勇敢阳刚之气，需要穿上全副军装，需要作战的，男女都是。第二个，不管是男信徒女信徒，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柔和谦卑，像妻子服侍丈夫一样的服侍上帝。我们男女基督徒有男性的特点，有女性的特点，但是也有共同的特点。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1:7，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比较懦弱一点，保罗提醒他，神给我们一个心，给我们一个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提摩太比较胆小，所以在提摩太后书1:8，保罗继续提醒提摩太，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啊，勇敢起来，刚强壮胆起来。我们弟兄姐妹年龄性别不分，我们都需要在主里面刚强，为主征战。但是对姐妹，因为你们的优秀，这么优秀，所以神也要求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提摩太前书2:9，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简单的说，不要把你打扮得非常的光鲜亮丽，隐藏起来，退在后面。彼得前书3:3，就不是保罗讲而已，彼得也讲，就是这是圣灵感动他们讲的，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各位，这我实在不能多讲什么，我只好多念一下了，因为讲的好像很不好听，好像在骂人啊。但是他是这样讲的，不要以外面的什么什么为装饰，正面的呢，彼得前书3:4，只要以里面存着 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温柔安静，这是你们的装饰。你们的梳妆台，你们的镜子前面那所有的那些 Estee Lauder 都可以丢掉了，你只要有一个温柔，一个安静，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你的安静和你的温柔，神看极宝贵。圣经也有讲，神看圣徒之死是宝贵的。你们每天的一个装饰，像圣徒的死那么宝贵。彼得前书3:5，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上帝，这个很容易。你说顺服上帝很容易，因为上帝你看不到摸不到，你不需要为他烧饭，也不需要为他打洗脚水，都不需要。你爱上帝，顺服上帝，根本看不到，看不到的，好像也没有要求的。至于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也只能再念3次：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女人跟男人在服侍的时候，因为女人的优秀，我们不能说男人不优秀，但是因为女人的优秀，所以跟男人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哥林多前书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第11:4：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男人讲道祷告要把自己的头显出来，意思就是男人是要比较阳刚的，比较对外显出来的。女人呢，11:5，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显然女人可以讲祷告，也可以讲道的。显然女人非常的可以讲道，非常可以祷告，但是要蒙着头。如果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因为那就像男人一样了。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意思就是男人就要像男人，女人就要像女人。那么我们都在服侍主，男人服侍的是突出的，女人的服侍是隐藏，不给别人看见的。起初第8，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那么原来夏娃是从亚当身上一根肋骨造出来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我觉得很不恰当，我们可以懂，但是我们觉得很不恰当，就是原文不是福全柄，原文是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权柄的记号，不是有福权柄的记号，它有一个记号就是有权柄。这个我们回来想一想啊，女人的被造，夏娃的被造，是为了帮助男人。所以11:9讲，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哇，保罗要拔舌头啊，他怎么可以说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这把我们女人看得太低了嘛。各位姐妹不要生气，女人为男人造，男人不是为女人造，那个意思就是女人可以不需要男人，男人不能没有女人。我们看现实社会也是这样，单身的女孩子比单身的男孩子要多，而当有了婚姻以后，当配偶死的时候，如果男人丧了偶，多半都很快就再娶，女人丧了夫，大概就单身继续下去了，因为女人单身的能力比男人要好一些。当然按照主的安排，女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保罗要我们去想一想，你们自己省察，女人祷告神若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意思还是不是蒙头的问题。我们信友堂女人没有蒙头， 今天很少教会女人蒙头的，就算是蒙头，就是头上戴了一放了一块毛巾之类的东西，那个好像也跟原来的蒙头的意思差很远。原来包括在这里讲到女人蒙头的意思，其实就是低声下气的意思，或者说比较温柔、比较退让的意思，或者是比较不被人看到的意思。蒙头的意思是因为你太优秀、太美丽了，这样优秀、这样美丽很危险呢、啊，把它蒙起来，不要让人看到。但是蒙你头的是什么呢？蒙你头的是你的头发，用长头发盖起来。哎呀，各位姐妹，当女人有一头秀发把它盖起来的时候，那更吸引人啊，那就是女人柔和的力量了。女人柔和谦和，这是女人的特色。我知道男女有很多应当纠正让他们更平等的事，这我承认。我也觉得女人要参政或者是得到遗产，这个都应当的。但是我还是从圣经里看到男女是有别的，我不太能够把它别清楚的定义出来。我可以讲有些别是很大家都会承认的，女人的寿命平均长一点，男人的体力平均大一点。那么至于说哪些工作男人比较适合女人比较适合，这些有争议，我觉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神要男女有别也无别，就领受上帝的恩典没有差别，就是加拉太书讲的在基督里面不分这些的。就我们都是罪人来讲，男女也无别，我们都是非常邪恶的。就我们都能蒙恩成为主的仆人，男女是无别的。但是在服侍主的事上有不一样的地方，男人不可以蒙着头，男人要光明正大的显出上帝的形象，光明正大显出领袖的风范。所以十一章第四节，男人祷告讲道若是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女人不可以蒙头，就是女人不可以不像女人。如果女人不蒙头就该剪了头发，意思还是女人要像一个女人，男人要像一个男人。女人为什么要退缩？不是退缩，为什么要隐藏自己？为什么要低着头？真是很差劲吗？不是，因为你们的受造太奇妙了。诗篇139篇14节，我受造奇妙可畏。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的受造奇妙，奇妙到一个地步是看了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的。你的受造太奇妙太可畏了，这么奇妙这么可畏，隐藏一些，隐藏起来，用温柔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受造奇妙可畏。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我们通常喜欢举的例子是玛利亚。保罗说罪因为一人入了世界，罪进入世界是亚当的错，那么人能够得到拯救也是一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如果我们用女人的观点来看，罪是因为夏娃入了世界，我们不能说拯救我们是因为一个女人，就是我们不能说玛利亚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会说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独一的拯救者。但是我们也会说玛利亚的尊主为大，的确是叫人吃惊的。各位还记得路加福音讲的，有一个天使到了童女玛利亚那里宣告，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神与你同在了。玛利亚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未出嫁的贫穷的童女，所以大概十五六岁，十五六岁 这么小的小女孩，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居然会害怕，我们听了会觉得，哎呦，这很好的消息，什么好消息？她居然会害怕，天使叫她不要怕。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圣诞夜的时候讲到，就讲到平安夜、圣善夜其实是可怕夜。天使跟约瑟讲的时候，第一句话也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对玛利亚讲的也是蒙大恩的女子不要怕，对旷野的牧人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虽然是好消息，但是其实是叫人害怕的。玛利亚不要怕，你要怀孕生子，主大卫的国度要给他。玛利亚，恭喜你，你要生一个龙子了。玛利亚没有一点高兴，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出嫁了，结婚了，怀孕了，恭喜你李太太，恭喜你怀孕了。我还没结婚呢，啊，那你有祸了，你怀孕了。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种事？因为大能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你所生的是人类的拯救者。我很稀奇这一个小女生居然会回答这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世人是因为夏娃的糊涂而堕落而痛苦，神没有失败，神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堕落，神没有失败，整个人的堕落在罪恶里面显出上帝万世以前就有的拯救计划是多么奇妙。我很希望我们教会任何一个教会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信息能讲得更清楚。有人问过，听说问过奥古斯丁，有人问过路德，为什么神允许堕落的事发生？回答是，因为要让我们看到上帝拯救的恩典多么奇妙。那个人就说，那么求主让我们再堕落一次吧。这话的意思就是，堕落是很可怕，罪恶是很严重，我们是很痛苦，但是当我们想到神在我们堕落这么严重的时候所施行的救恩，我们就非常喜乐。这一点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应该你有一个体会，我们很痛苦，我们现在罪恶中很痛苦，我们夫妻的关系很痛苦，我们亲子的关系很痛苦，我们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服上帝的话。我们得到拯救是因为人顺服了上帝，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得到了拯救。但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点也许强调的不够，就是玛利亚的顺服也是重要的，也是美好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像玛利亚那样顺服童女怀孕的神迹，但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有可能同样大的恩典，弟兄姐妹都是，我们要有同样大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顺服上帝，使我们能够顺服上帝，顺服上帝，大家都说办得到，因为你不需要真的顺服上帝，上帝不需要你做什么事。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好难啊，这有可能吗？各位，我们今天在讲，每一个礼拜在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基督徒不要做错了见证，不要做了假见证，不要讲上帝的恩典很丰富，然后就把我们人的缺点失败就隐去不讲。我的意思是，我们听到太多美好的见证，包括家庭，包括夫妻，我们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又失败了，或我们曾有的失败，我们没有多去讲它。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牧迪的另外一个同工， 以前听到他的见证都非常好，这一次看到他的见证，知道结局不好。我说的是写《我心灵得安宁》的作者 Spafford。 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他有非常好的见证，他是一个芝加哥的生意人，他受到两个大重大打击，一个是芝加哥的大火，让他很多很多财产被烧掉了，另外一个是他四个女儿在一场海难中都死了，他太太活下来了。他太太活下来以后打一个电报给先生，很有名的就是 saved alone，意思就是你的女儿都死了。 Spafford 就写了我心灵得安宁，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们的见证大概就讲到这里，我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样。我最近听到的是 Spafford 后来信仰越来越有问题，越来越热衷末世的预言，他最后搬到耶路撒冷，就天天在研究这种主再来的事情。我必须说，最后他宣称他就是弥赛亚。我不希望你以后就不唱我心灵得安宁了，但是各位，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在看圣经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加油添醋，是什么就说什么。连宋尚杰都会有这个毛病。宋尚杰有一个祷告是说，主求你赦免我，为了要荣耀你的名，我有的时候会把七分讲到九分。意思就是说，这个见证原来没有那么伟大，我把它夸大一点，让人被感动。求主帮助，当我们在要认识、要见证我们主的时候，要见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因为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不会七分说成九分，我们能够看到榜样，我们能够按着圣经来讲。我今天的榜样有两个，一个是挪亚的妻子，一个是罗德的妻子。挪亚和罗德都是义人，都是孤单的义人，都经历过神毁灭的末世。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整个索多玛、俄摩拉和罗德一家的事情，主耶稣有一句评语，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做了什么？不知道。罗德的妻子有帮助他先生的信仰多少？不知道。罗德的妻子在整个跟随罗德的路程中正面的力量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既然我们的主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们就回想一下吧。我们回想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讲的话，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下面十七章三十三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当主再来的日子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各位，你不是做什么事得到拯救上天堂或下地狱的，你不是做某一件事，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在做事，决定你上天堂或下地狱。两个女人做同样一件事，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男人做同样一件事，两个男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群人在一个会堂里听到取去一批撇下一批，我希望我不是留下来的。我们想罗德的妻子，他回头一看，是不是表示一件事，他这么多年跟随他的丈夫，跟随耶和华都非常的勉强。各位，我可不可以再要求一下，要求各位姐妹，神要我们的顺服不只是消极的顺服，而且是积极的顺服。所谓消极的顺服，就是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不去做，积极的顺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积极的去做。我们消极的不去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可能我们做得到，当然也很难讲。积极的顺服，神要我们去做，我们能做吗？听你的丈夫，听你的丈夫的话。我不知道罗德的妻子是怎么样，尤其在信仰的事上，求主帮助我们。尤其在信仰的事上，就包括星期天来教会聚会，或者是参加教会的聚会，哇，好难呢，好难。要接近主一步一寸，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神施恩，我们的本性，堕落的本性，连接近主一步都办不到。你愿意心里向着主，你愿意帮助你的家人，帮助你的丈夫更进一步的接近主，这非常的困难，这是主的恩典。我不知道罗德在跟随上帝的这些日子里面，罗德的妻子帮助了他多少，还是拦阻了他多少。显然最后当他们出索多玛的时候，是天使拉着他们出来的。圣经讲耶和华因为怜悯罗德，就派天使把他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就说，你们赶快跑，你们赶快跑，不要留在这里。各位，得救的路不能永远被人拉着的，你总有一段路要自己跑，那个窄门要自己进，小路要自己跑，不要回头看。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了。我们讲另外一个有见证，就是挪亚的妻子。挪亚的妻子，挪亚这一家也在面临要来的毁灭。挪亚做的事一定是众人觉得好笑的。在希伯来书11:7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那是什么事？他看到那个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就做了方舟。我想他看见的就是洪水，我想他看见的就是有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洪水会把这世代人通通消灭，他需要做一个方舟。他动了敬畏的心，那个方舟不好做。挪亚很能干，但是他看到了，没有别人看到，他怎么叫人接受呢？彼得后书2:5说，挪亚是传义道的。挪亚做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做农夫、摘葡萄园、航海、做造船都做得非常棒。他唯一做得不好的就是传道。他传道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信。我不知道他妻子在这么多年间给他的鼓励有多么的大。各位做妻子的，帮助你的丈夫在信主的路上更坚定。当然各位做丈夫的也帮助你的妻子，不过好像总是妻子先信，在前面带领我们。帮助你的丈夫信靠上帝，信靠得更坚定。挪亚全家得救，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做了很了不起的事， 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我们求主帮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彼此的帮助，彼此扶持。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婚礼看到永结同心这些话，其实我们的夫妻关系不会到永远的，我们夫妻关系当有人死的时候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永远。你们夫妻的关系能不能够使对方更加坚定的信靠上帝，更加坚定的把上帝的荣耀活出来，尤其是家庭里面这么多纠纷，这么多痛苦。我想我们都知道艺人的家庭也是一样，非常的痛苦，非常多的痛苦。我们需要有人愿意顺服，有人愿意走十字架道路，希望就是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艰辛仰赖你。求主让我们不仅艰辛仰赖你，我们也能够在顺服你的路上走得更好。求主帮助，求主也赐给我们力量，因为要顺服，顺服有一些我们受不了的人和事，真是极其困难。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让我们能够走你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地走你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接下来唱回应的诗歌《恩雨大降》，并且请执事们收奉献。奉献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是回应神所赐下的恩典。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您不要奉献。我们来唱《恩雨大降》。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赐下了话语，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的心意，知道你永恒的计划。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当中了解到男女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同为神的精兵，同为基督的心腹，而女人被造乃是为了帮助男人可以更多了解神的心意。我们的父，感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丰丰富富的赏赐，你所量给我们的尽都美好。我们现在还献部分给您，求你悦纳，也求你赐给教会使用奉献的智慧，在普天下有果效地传扬你的福音真理。感谢你，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一起站立来唱三一颂。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